书接前文，
陶大侠一听到这高兴，一块石头落了地了。哦，佟林被人救走了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我就把他说的这些话回去禀报年轻差，大伙这心不就放下了吗？看来我这趟没白来呀、啊，真替佟林高兴。但不知面罩青纱救佟林的那个主是谁，能在剑山虎嘴里头把佟林给救走，无异于虎嘴里掏肉。哎，老侠子正高兴呢，就听这上官风啊还往下说呢。
说到这儿，各位以为佟林跑了吧，嘿嘿，奇迹出现了。就他那个主也不了解咱们剑山的消息埋伏，结果走到孤女峰，踩中了消息，把他们炫进了蝎子洞。这是我们山上的军兵亲眼目睹的。奇怪的是，当我们把翻板翻开，用灯光照着，用挠钩把尸体拽上来，只有一具尸体，经过辨认可能是佟林的尸体。那个面罩青纱的人是谁，怎么跑的，不得而知。再告诉大家，这尸体就在我的大寨之中，如果不信可以命人把它抬出来让大家观看。又是一阵骚动啊！英王富昌一听眼里头都带着笑，傅军师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报本王？
王爷，我正想向您禀报呢，您这不是召开什么三教英雄大会吗？我就来了。
如此说，夫君是快把那尸体抬到院中，本王过目。
是啊，我没看看，我没看看，这。
陶大侠一听这心啊，唰，又缩紧，高兴了半截。
哎呀，心说海川呐、啊，佟侠客，我真替你难过呀。
原以为你被人救走了，结果落到这步田地，是佟林吗？他这心里就化开魂了。顺着额角上这个汗也滴了下来了。
就见上官风叫上几个人来，擦到耳边上嘀咕了几句，手下人出去了。
大家焦急的在这等着，能过来做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。
有个军兵进来禀报，回复军师，按您的吩咐把尸体抬到院里头来了。
好，退下。王爷，各位，大家不嫌扫兴的话，到院里头过过目吧。
哗，全站起来，连英王也出来了。
大家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一般保着英王来到天王殿的院中。
陶子侠带着徒儿凌元，带着儿子陶秀，挤进人群，也来到院里头。
往院里一看，地下铺着一领席子，席子上摆着一具尸体。那个衣裳啊，几乎都碎了，勉强把身子给遮住。那个脸面也看不清楚，哎，
您得听明白，掉进蝎子肚，那牙里都是毒蝎子。原来英王啊，听了军师彦普的话，就在这前山后山挖了24个蝎子洞，号召全山的人们捡蝎子。他们这地方出这玩意儿，捡着一只蝎子给10个铜钱，捡的越多赏赐越厚，所以就形成习惯了，捡的这蝎子就往这洞里扔，年积月累，这蝎子在互相繁殖，越来越多，每一个洞底这蝎子足能有5-6尺厚，上的都是翻板，这人一下子踩翻了掉下去还有个好吗？叫这蝎子蛰也得蛰死，吃也得吃光了，所以这人就没形状了。等大伙到了近前一看，这个尸体是残缺不全，左手还没了，右脚还剩下一半，再辨认辨认这衣服，好像是一身蓝布裤褂，外头好像是土黄布的大衫，还剩下不多。另外往脸上看，发髻散乱，这人是一张紫微微的大脸，但是那个脸也就叫脸就得了，叫人看着身上那么发麻，没说嘛，都变形了，都身材是上中等的个，另一只脚上蹬着一只撒鞋，这只鞋还比较完好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在身旁放着。桃园桃子下一看，脑子嗡的一声，肯定是同林无异。虽然那五官变不太清了，但是兵刃在这摆着呢。天下使这种家事的只有佟林一个人，这是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，专为他打造的，要不怎么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？可以断定这就是佟林佟海川了。围着这些人，大伙看罢多时，朗声大笑，手指着尸体就骂开了：“佟林，你小子也有今天，该叫你露脸，露到一定的份上，你就该现眼了。就因为你有点能耐，天底下装不下你了，你还敢探剑山？怎么样？自己找倒霉，才落得这个下场，该！”人们围着个尸体呀、转了那么几圈，英王呢，恐怕被尸体熏着，其实没味儿，这是个冬天。英王离得比较远一些，但探身也看着，问上官风：“老剑客，这是佟林？”“是。”“一点不错。”“您听听我说说经过。那个面罩轻纱的人夹着佟林跑了，直奔后山，我们在后头就跟着，离着不太甚远，眼睁睁瞅着他踩到翻板上，咔哇一声就翻起去了。这个不但我看见了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我们及时赶到蝎子坑坑口，把坑口包围，点了不少的气死风灯和串串蜈蚣灯，还有几十只火把，用挠钩把盖掀开了。掀开 下边的确有一个人，等后来用挠钩裂上来，就是这模样的。另外我们也把他的兵刃给勾上来了。那么另外那个人呢？另外那人怎么事我就不清楚了。明明看着他掉进蝎子坑，结果怎么捞的时候就捞出一个来，那位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阎王一听这事怪呀，莫非他是神仙？他会还术？要不怎么瞪眼看着没了呢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得着一具尸体，大家断言这就是丛林，那也好嘛，那个人无关紧要，主要是对付的丛林的。英王听完之后非常高兴，拉住上官风：老剑客，你立下大功了，你要早说本王就更高兴了。各位，今天咱们这个三教盛会没白开呀、啊，这叫双喜临门。一则迎接老哥哥桃园，二则祝贺丛林小尉死了，来重摆酒宴。上官风请示王爷：这具尸体怎么处置呢？
拉到后山，扔到山涧里头算了，把他的兵器留下。
是。上官风刚要走，大帅谭天唐子林过来了。
妈，
谭天手捻虚髯，看看尸体，瞅瞅英王，又瞅瞅上官风，半天没言语。英王知道这个谭天唐桂林那了不起呀、啊，一看他这个意思，若有所思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大帅，你在想什么？莫非怀疑这具尸体不是丛林？王爷圣明，我总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那你的意思是丛林没死？
这我也不敢说，但我总觉着吧，这具尸体不是丛林的。
哦，能有这种事情吗？
上官风一听脸红了。大帅，我问你，这么说一点根据都没有，我亲眼目睹，
你怎么敢断言这不是丛林？如果您说这不是丛林，那他是谁？那子母鸡找鸳鸯月，这假不了吧？
把月擦净，我看看。有几个当兵的过来，找了两块布，把那子母鸡找鸳鸯月烫了烫，擦了擦，消了消毒，递给大帅谭天。谭天接过来，左看右看，掂掂分量，最后把双月放下了。王爷，咱们空欢喜一场啊，这月是假的。
呀，大回家又一阵骚动。桃园桃子家在旁边一听，这心又开了一扇门，心说但愿谭天说的是真的，但愿他猜的是对的。
老侠可挤过来了，请问大帅，何以见得这月是假的呢？老侠客，虽然我跟丛林没交过手，但是我到北京去过，丛林三月三亮标会上练过子母鸡找鸳鸯月，我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。一，我发现丛林使的双月比这个头大，而且那光滑比这要亮得多。虽然我没掂过这个兵刃的分量，
我总觉着眼前摆的这双月比铜林使的那双月要轻得多。再说我发现这对兵器是普通钢打造的，而不是纯钢和金钢。试想铜林的老师何德元上的名给铜林打造的兵器，那可不是一般的，虽然不是切金断玉的宝刃，那也是纯钢制造，金炉九炼。而这对兵刃平常稀松，铜林怎么能使这架势呢？再者一说，我知道铜林后来学艺善使秋风落叶扫，他腰上常年围着口宝剑。我上官老剑客，我说这是真的吧？刚才你还讲过，你说铜林嘛进了那屋刺贾军师的时候使的是宝剑，对不对？给扎了俩眼儿，眼儿里头冒五毒蚊黄烟，这话是你说的不？那我且问你，宝剑何在？哪儿去了？这死尸身上围着宝剑呢？
他问还别开。
上官飞能对呀、摸了摸脑袋，这还差得了吗？我亲眼目睹，千真万确，这真出了鬼了。哎，大帅点了点头，王爷。贾铜林，这不定是哪个倒霉鬼呢？把他抬去，抬去，找地挖坑埋了。这件事情不要张扬，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，笑我们剑山有眼无珠。上官峰受不了了，当着这么多人，叫大帅这么一说，他哪能服气呢？满以为立下特大功劳一件，虽然谭天说的有理，宝剑也没影子，他仍然坚持不服气。大帅，当然了，您提出的几个疑点千真万确，但是这具尸体肯定是铜林，我敢跟大帅打赌。至于里边怎么个套头，我不清楚。大帅，您那么说，我点不赞成。好，好，好，上官老剑客，咱俩呀，别抬杠。这么办，这具尸体暂时先不处置，找一库房，把它平上，派专人看守。我也希望他是铜林，万一有一天真铜林又来了。我看你还有何话说，他怎么能呢？出来有鬼魂。那好，把尸体先抬进去。就这样把尸体抬走了，此事不了了之。陶大侠回到天王殿就坐之后，心潮翻滚，弄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。心说我要到了公馆见了年的人，我怎么说呀？老少英雄一听也得糊涂。但这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？他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正在这么个时候啊，英王说话了，各位千万不要为这件事情扫了咱们大家的兴，就即使铜林没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他敢来吗？他再来管教的有来无回，何况呢他来不了了、大家放心吧，来来来，重新举杯吃喝。经过这个转折之后，大家再吃再喝呀，也不像刚才那么都有点扫兴，人们的中心话题老离不开铜林死与活这件事。有人猜不是铜林，这是谁？总而言之， 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
曹子霞一看，那差不多了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起身告辞吧。家里人还等着听信呢，掌灯以前王凤还到我家呢。想到这儿，老夏站起来，王家千岁，多谢您的盛情款待。老朽要告辞了。
哎，别！老侠客，你老也不来，难得进我的见山。今日各位英雄欢聚一堂，酒还没喝够呢，你怎么能中途退席呢？
多谢多谢，坐。
王爷，我也想多坐一会儿，无奈庄子上的事情特多，我这一离开群龙无首就得乱了套，我就在这坐着也不踏实。
不行，
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。另外还有件事情我跟你商量。桃园一看英王啊，有点喝醉了，酒喝过量了，这人呢，这个酒一喝过量就有点变态。你看英王这个人多潇洒多庄重啊，他这个酒一过量，五官也有点挪移，说话也有点放荡。他拉住桃园的手，老侠客，您刚来的时候还记得我说句什么吗？您说的话太多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英王一笑，眯缝着眼儿盯着陶大侠背后的陶秀。这孩子我十分喜欢，我想招他做东床驸马，把我的小女儿许配给他。老侠客，你愿意吗？这哎呀，陶大侠一听左右为难呢，你说答应还是不答应？这话怎么对他说呢？这一着急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想起一件大事儿，我何不如此这般，如此。